好，我们读编年下的第四到第六章哈。那第四章还是我们继续前面的，继续在修建圣殿的过程。那在殿盖好之后呢，有开始要做各种的器具嘛，有分这个殿内跟殿外哈。那特别注意到在十九节以后啊，这个撒勒买又制造了上主殿内的一切用具，那么上面是殿外的。那殿内的呢用金，殿外的用铜，啊，很有趣的一个小差别，我就刚才注意到的嘛啊。然后那个铜盆跟铜海是为了洗啊，取涤用的啊，取洁或者洗。那么这个铜盆呢非常多个嘛啊，那是为了洗这个全燔祭的祭物的第六节啊。然后呢第七节铜海呢是给司祭大概要举行礼仪前的净身啊洁手的用的东西，这小的差别了。然后有趣的是还有做锅做铲跟做盘、哦、那个全燔祭之后有的东西不是全燔祭的，不是全部烧掉的，可能也会分给这个群众们来这边举行这个祭祀之后的用餐嘛、啊、我们在圣殿之前我们记得还记得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的故事嘛，这个亚纳啊来这边参加这个祭献时候呢，这个他们祭要吃饭，他没有孩子哭着不吃嘛，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当时的那个司祭厄里啊，他的两个儿子很坏，对不对啊？要他们怎么要这个在供祭献之前，他的仆人就把这锅子肉给铲出来，他们要自己烧，对不对？他们大概不要水煮，要红烧的，这个锅铲盘就是为了他们去现实的这个祭祀之外，有一些人员要享用的嘛，这都是在过去的宗教祭典，可能到今天我们在民间还是常看见的嘛，祭祀之后有个庆典，这当然是为了比较现实的生活的用具啊。然后第五章就谈到圣殿落成了啊，那落成当然是把约柜要引入圣殿，盖圣殿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约柜可以永远的安置嘛。我们记得当初是在旷野里面啊，在先是梅瑟在西乃山上面得到天主的指示，盖了会幕。然后呢跟着这个老百姓游走，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后来到了死罗，然后慢慢的变，达卫想把他迎进来，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些困，天主说不要让他做圣殿啊，现在他继续在会幕里面啊。好，然后什么时候迎进来呢？在这个第五章的第三节啊，说以色列人在七月的节日，什么节日知道吗？正月是帐篷节，因为正月是逾越节嘛，对不对？改了正月，然后呢过了五十天是五旬节，然后七月的节日呢是这一个帐篷节，其实蛮有趣的了哈。你看这个正月跟七月半年嘛啊，每半年有一个大的节日嘛，今天这个很常见到的哈，整个日本就五月节跟十月节嘛，大多差不多这样子啊。所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在生活上是一直延续的。那有趣的是一个小细节，可能各位注意到了第十节哈，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除了两块石板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呢在这个第六章的十一节再说一次哈，约柜安放在里面啊，把约柜安放在圣殿中呢，约柜有什么呢？有以色列子上主与以色列子民所立的约板。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我们在读的别的故事知道还有这个什么玛纳，对不对？还有亚当的棍杖，你可以看见的故事，其实它这个传说哈，你很难去断定哪个是真正的啦。我们现在这个作品太老了，你看见这个小细节，那就不用太惊讶哈。不要说这个矛盾，那本来就是一个收集过去古老的传说，它慢慢的放。当然，他们重点还是这个最核心的，当然还是约版嘛，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上主显示荣耀啊，大家要出来唱歌，对不对？欢欣嘛，那很有趣哦。第十三节哈、啊。吹号的跟歌唱的同声同调，好，然后呢，唱的歌很简单嘛，因为上主的仁慈永远长存。我们常常唱的，圣咏好多篇谈这个谈上主仁慈的，我们常常唱的哈。我们在祭主也唱这个大战歌嘛，就有的哈。好，那第六章就精彩了哈，这个撒勒满就是他开始讲话了。通通都安置好以后呢，这个君王要讲话嘛，他首先对老百姓讲话，所以在第五节说他祝福全体以色列子民。那我们这个标题写的是训斥，当然有教训，但基本上你看是原文是祝福，是祝福比较好，然后谈了很多东西，当然是希望这个天主好， 天主让老百姓好嘛，这样子好。那个他对老百姓讲话里面注意到啊，这个为什么是对全会众发言啊？那第一个，一看他前面第三节说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内容哈、啊，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他亲口对我父亲达味说过，他，对不对？天主是他嘛，对不对？所以讲话的对象不是天主，就对老百姓讲话。我跟各位提了好几次了嘛，你我他分清楚。啊，他那个把那个语言听懂，这是一个教训，这不是祈祷词。我常常说的哈，我在信有祷词里面不可以出现你。啊，我们是在为老百姓跟会众们讲话，我为这些，我请会众们跟着我一起祈祷，求谁？求他，求天主。你讲你啊。你老百姓不管他了，你直接那你直接祷告就好了，干嘛要我帮你祈祷呢？其实这个很重要，这一般人不分，连我们的信用导师的版本都写的不清楚，有点问题，你可以看见那个不能是参考，不是标准本嘛？你可以注意到语言很，你看下面那一段话，祈祷词十二节开始啊。好，这是上人们怎么样？当着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站着上主祭坛前，伸开手。好，然后呢讲了一些地方，然后说啊，第十节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上天下地没有一个神可与你相比，注意到了吗？啊，所以当然慢慢练习一下讲话，真的是，当然你说今天的人不太在意，我们常常这个一种感慨啊，说现在我们太老了，去餐厅里面吃饭啊，那些小姐们、服务生们、先生们、小弟弟们讲话我们听不懂啊。那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困境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基本上我想在这一般的正常的对话里面也是要分清楚你我他的了，特别是对那个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夸耀，我希望不是夸，就是你说耳朵敏感啊，一听就觉得你没跟我讲话算了，我就不听了。既然你跟别人讲跟神讲话，那你自己祈祷就好，我就这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祈祷词很漂亮啊，你可以注意到啊，他说什么？在第十六节之前，他先是回忆啊，天主透过大卫讲的话，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在那边说第十七节说，他说上主以色列天主，现在求你还是你哈、啊，让你的仆人还是你，对不对？大卫啊，求你使你向你仆人大卫应许的话给他实现。好，就是你曾经告诉我父亲大卫的话，请你实现。然后接着呢，好。上主实在与人住在地上吗？这是赞叹语。哦，看见他讲的话，觉得他突然间回到自己了。哦，他说，然后看天和天上的天尚容不下你，何况我所建造的这个殿宇呢？哦，所以我这个殿宇跟这个天拿人比啊，那这个天都容不下你，我这个殿宇是个小东西。啊，很谦卑的讲法嘛，对不对？这是很真实的。好，然后呢？第十九节，上主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啊，请垂允你的仆人的祈祷跟恳求，求你垂啊，俯听你仆人在你面前所发出的呼号跟祈祷。好，现在他开始真正的祈祷了哈，愿你的眼睛昼夜垂视这个殿，看顾你所说你要安置你民的地方，很小心的，你的民啊，不是你自己。的名啊，然后呢，求你垂听你的仆人向这地方所行的祈祷。所以不论我在哪里啊，我只要朝向这个地方，求你俯听。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为人的需要，不是为天主啊，是人在这里，或人向着这里祈祷。好，然后呢，第21节，愿你垂听你仆人跟你百姓以色列向这地方所发的哀悼。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在这里面生活嘛，各地都可能生活，对不对？好，只要朝向这个地方。好，接着呢，求你从天上有你的居所予以垂听和宽恕。好，就是天主垂听，下面就情况改了哈。如果有人得罪自己的邻人啊，被迫以咒词起誓啊，什么来到这个殿内，在圣殿内了啊，在你祭坛前。祈祷求你由天上垂听，受你为你仆人伸冤啊，整治恶人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简单说那个赏善罚恶啊，在这个圣殿内的祈祷天主要听的。你接下去注意看啊，一直是比较多的是像啊， 在这里比较少的，因为大家平常在外面的时间多嘛，对不对？在圣殿里面就特别朝圣节才会来哈。你看这个第二十六节哈，几时他们犯罪得罪你，天空必塞不语，你惩罚他们。他们如果向这地方祈祷，称颂你的名，远离罪过，那么求你从天上垂听。好，天空闭塞不语，想起谁？想起厄利亚吧，对不对？但是厄利亚按照我们的顺序哈，对不对？我们已经读过的是在这一个列王记读过，但事实上厄利亚是在撒母耳满之后的人，对不对？是王国分裂之后在北国当先知的嘛，厄利亚，对不对？他曾经让天空闭塞不语，对不对？真的啊，这故事里面好，然后你看接下去啊。第二十九节，你的百姓以色列个人或团体，如果感觉到内疚跟痛苦，而向这个圣殿伸出手来祈祷，愿你从天上怎么样俯听宽恕。好，更惊人的是32节哈，至于那不属于你百姓的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了你的大名，你有力的手及伸开的背，自远方来在这殿内祈祷。这我有点惊吓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圣殿分了好几层嘛，啊，至圣所，然后圣所，然后有这个犹太人的庭院，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外邦人，这个这边谈的，这边直接讲殿内，可能这个撒母耳殿规模还很小，没有分那么多了哈。这我觉得蛮惊人的，因为我们跟大家跟我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很晚写的。啊，这不会是撒母耳自己的祈祷词被录下来的，不可能的啊，对，是很晚写的。这边看，就外邦人来此圣殿祈祷。那我至少想到这个中途大叔那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来朝圣，对不对？那有没有进去不知道了。我按照伊莎伊亚说身体有残疾是不能进圣殿的，不知道。反正这个是有一个联想，然后那个事情。好，外邦人提到的。然后接着呢，34节打仗啊，你的人民跟你的百姓派遣他们啊去跟敌人作战，好，而他们向你选的这座城。向你的名的这座殿祈祷，啊，打仗当然不能期望不要在国内嘛，就不要在城内，对不对？外边在任何地方祈祷，就面向耶路撒冷，面向圣殿祈祷，啊，求天主垂听。然后呢，37节啊，他们如果被掳在地方，在被掳往的地方回心转意，在充军之地恳求你，啊，是什么？他们犯的罪啊，36节说，如果犯罪，然后被仇敌打败了。被充军，我们知道这边都已经暗示什么？这个国家灭亡了嘛？对，巴比伦的或者亚述王的时候，充军时期的，你可以知道这个是非常晚期的故事。他这个导词已经把以色列全部历史都写出来了啊，那你就不会奇怪了。今天如果你搭以色列航空的话，飞机上荧幕一直个箭头告诉你哪边是耶路撒冷啊，朝这里边祈祷就没错。好，然后呢？40节，现在我的天主，愿你的眼睛睁着，啊，侧耳提听，在这个地方所行的祈祷。现在上主天主，愿你起来，愿你与你那大能的约柜进入你的安息之所，啊，就是跟着我们安排约柜啊，要请你一起来临在这个地方啊。上主天主，愿你的司祭身披救援，愿你的圣徒在幸福中欢乐。上主天主，求你不要摒弃你的受缚者，这应该是他自己了，撒母耳自己了啊。然后纪念你赐予你仆人达味的慈爱，讲到他父亲传下来的东西。这祈祷词非常美了啊，一个这个是个历史性的祈祷词，后人给它放在这一个撒母耳的口里面。那关键当然是很清楚，就是我知道天主不被这个殿限制住，但是人还是有表达心愿的渴望，或者是应该是有那个必须，他们盖了圣殿，然后却很清楚啊，那这个地方的确跟一般的地方不一样。这是很真实的人的情感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当然就是嘛，本来就是没什么问题。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在某些地方特别容易祈祷，在某些情境之下特别容易收心嘛，这是一样的情况里面，就是看那这边当然是谈到在圣堂里面，这有这个必要性了啊，来到圣殿里面来朝拜天主，不是天主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天主。这最关键的一个核心，我们要放在心上了。好，我们明天继续这个7、8、9章，就把这个编年记的第3篇就读完，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